今天我们来谈一下，如果你使用 cover call 这种策略的话，什么样的股票是比较好的选择？当然，今天内容不是说你学完之后你会了解XYZ 股票适合，ABC 股票不适合，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结论，而是呢，我希望通过今天这样的内容，能够让你更好的去了解 cover call 这种策略。在今天内容中，我们会去通过两个股票去做一点实际的对比，然后看一下他们运用 cover call 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的效果。另外呢，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也会在后面半段给大家从理论角度去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可能存在这样的现象。所以今天内容分成两个部分，我们开始第一个部分。首先来看一下 cover call 的风险回报图啊，这个内容很早之前就给大家去讲过它的风险回报图。另外，我们在 OAS3 里面这个播放列表里面，也给大家去讲了 cover call 的基础内容。总的来说呢，当你拥有一个股票，你去同时卖出一个 call 的话，你就形成了我们这里粉红色折线所构成的盈亏回报图。当然，这个盈亏回报图我必须要去强调一下，是 TGIE，也就是到期盈亏图。它的作用，它的重大局限，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去讲过，那这里我们就不再去提它。我想表达的是，对比这两个盈亏回报图啊，你就会发现 cover call 在同等的股价的情况下，cover call 它永远会比我单独持有股票利润要高一点。但是坏处就是，当股票超过卖出看涨期权的执行价之后，我的收益就被封顶了。你看在这边，股票价格依然会持续往上走，永远会往上走，但是我这边就不可能继续增加了。所以，我记得在最最早给大家去介绍 cover call 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提出过为什么大家会去做 cover call，为什么愿意去放弃这个上行的收益。我记得在那个视频中给大家做的解释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股票价格是否会上涨，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所以我们不如用这一块不知道的收益，去置换现在可以确定的收益，这个确定的收益就是你卖出看涨期权收到的期权金。但是大家也一定会去这样考虑，作为一个长期的股票投资者，他的观点一定是股票长期来看是会去上涨的。那么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股票会去上涨，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去做这个 cover call 呢？或者说 cover call 就是一个次优的选择呢？当然，答案绝对不是零和一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做的两个对比呢，那我回想起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也就是2020年10月份到12月份的时候，我收到很多投资者的来信，他是问我去拥有了一个特斯拉的股票，我去做了一个 cover call，现在股票价格上升的非常厉害，所以呢就会导致我的卖出看涨期权亏损了非常多，我该如何管理我的头寸？所以今天第一个例子，我们就用特斯拉股票。然后第二个例子呢，我们用另外一个股票叫做 CMG，这是一个在去年来看它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如人意的一个股票，或者说它的走势并不如特斯拉那么强劲。相对来说啊，特斯拉就是一个传统的高波动性、高成长性的公司股。好，我们看下面。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第一张图就是特斯拉的走势图，当然这个是在去年的11月份。一直到今年的1月份的走势，很明显，它是一个比较强劲的上升趋势，即使中间的这种 pullback 回撤，也是幅度比较小的。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在这个股票上升出现了强劲的上升趋势之后，卖出一张 call 形成的背对期权，然后一直持有。当然，我这个卖出的一张期权的合约是2个月到期的。实际上，它真正的持有期从头拿到底也就只有37个交易日，在整个合约的存续周期之内，股票的价格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走势，非常强劲。现在来看一下执行价的选择，当时股票价格是499美金，卖出一个30 delta 的 call，它价格应该在630左右，也就是我这根线所画的位置。通过这样的走势图，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够直接的去想象出来，我这张 cover call 它的大致的盈亏图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你对期权的性质，对于期权七大字母非常熟悉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去想象出来的。 在线性市场中有一种东西叫做盘感，在期权市场中你也可以通过价格的 price action 能够大致的推出期权它的表现行为，我们把它称之为 option awareness 或者是 optionality。 这个呢其实是参加 OSI 的订阅者应该会了解，我非常强调这个东西，所有对期权的应用都逃不出对单个期权特性的理解。好，我们下面就看一下它在这个期间盈亏图的变化。大家看到这里有三种颜色，最上面这个褐色的呢是简单，假设我简单持有这个股票在37个交易日之内，也就是在整个合约的存续期之内，我的累计盈亏图。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简单的认为就是一个股票价格的走势图。不妨我们再回过去稍微再理解一下，再看一下它跟股票的走势是不是完全一致的。差距就是在于起始点当前的股票价格，如果你去加上一个499，统一加上499，它就是股票价格的走势图。好，再看这个黄色的部分，黄色的是我卖出一张看涨期权它的走势，盈亏走势图。所以有了这两个图之后，中间就是 cover call 的图。它怎么计算呢？比如说当股票价格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持有股票它的收益是这么高，但是我卖出看涨期权它的亏损是这么多，所以呢我减去这么多，橘红颜色的部分就是 cover call 的真实损益，就是这么简单。来看一下这个图到底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大家还记得在这一块的区域的股价的表现吗？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是 strike 的位置，股票价格在这块区域有一个盘整，后面它终于超过了执行价，呈现了一个强劲的上涨趋势。在这个期间应该有十多天的时间，在这个期间整个 cover call 你看一下，甚至是在一开始它们中间是代表这种差距，代表的是我持有股票优于 cover call 的程度。你看它的程度都非常的低，可以理解成好像两个策略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有当股票真正脱离了，真正远离了它的执行价，由当初的 OTM 期权进入了实质变成一个 ITM 期权之后，强劲的上涨趋势开始发生的时候，这个差距才真正的开始逐渐明显。所以在这后面的期间，你可以这样认为，我如果持有特斯拉的 cover call， 我是少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是远远差于单独持有股票。就是因为在这段期间的时候卖出看涨期权，它的损失开始加速的上升。所以在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东西。第一点就是，如果一个标的股票它出现了强劲的上涨趋势，你这边就很有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吃亏的现象，也就是说还真不如单独的持有这个股票。你持有一个 cover call 相当于是极大程度的抑制了你的综合收益。这种情况又特别是在我们当前的股票在这个地方，如果去卖出一个虚值的看涨期权，它后期的强劲的上涨趋势顶破了我们的执行价，在这之后你少赚的钱啊，这种吃亏的程度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好，我们再来对比另外一个股票。现在看到的 CMG， 我选择的是同样的一个期权合约，同样的持有期37天的交易日，当前的股票价格是$1310，卖出一个30 delta 的 call， 所以它的执行价我花在了这里$1400。看一下它的整个的 price action， 你会发现在前期的这段区间，它的趋势有点趋势，但是你仔细看一下这里面的阳线和阴线的这种 overlap， 我说的这种 overlap 就是价格的相互的覆盖的范围是有重合的。所以如果你调到小周期，比如说这是天图，你调到一小时或者是30分钟图，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它是呈现一个波幅比较大的这种 price swing。在后面段期间，它这一块的强劲的走势超过执行价之后，一个 consolidation，最后一个非常显著的 pullback， 再次股票拉了回来。所以在这个持有期间，我们最简单的肉眼可以看出来的东西就是股价的波幅会来得很大，趋势不是那么强劲， 价格从开始到结束，它运行的绝对距离，相对于特斯拉来说是非常小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 cover call 是如何表现的呢？我们来看这张图。在这张图中啊，深的绿色它代表的是 cover call 的综合表现，而这个浅绿色代表的是单独持有股票的表现。在这很长的一段区间之内，你会发现 cover call 它和单独持有股票的表现也是差不多的，有时候这个好一点，有时候那个好一点，就是因为他们在前期这个股票是没有任何趋势的。注意看这块地方，股票价格直接是有一个上窜的动作，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的股票突然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它直接冲到了执行价的位置。由于我这张图它的显示的问题，综合头寸的表现我给大家画在了这个地方。你看到 cover call 的表现是低于单独持有股票的，这就跟我们之前所讲的 Tesla 在它出现明显趋势的时候，这种表现是非常一致的。cover call 是干不过单独持有股票的，大概有一块这么高的区域它是吃亏的区域。如果后面的行情这个 CMG 啊，它是持续再继续上升的话，那么它的表现跟特斯拉就会完全的一致了。但是 CMG 在后面又有一个大幅的价格下跌，我们回头看一下，就是在这块地方价格有一个大幅的 pullback。 所以我们说这个股票在持有期间内它是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趋势的，或者说它的上升趋势非常的弱。而在这个时候注意看，卖出看涨期权它是实现了一个正盈利，因为股票价格当时是在下跌的，即使后面在上升，它还是在花了很大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在想办法爬到执行价之上。而这段时间的看涨期权，它的因为 Theta 的原因，它的外在价值衰减又来得非常的厉害，最终它会导致我这个卖出看涨期权它的盈利是一个正数，而这个正数又会反馈到你股票的收益里面，它会加上这一块正数，最后我的综合收益会高于单独持有股票。也就是说在 CMG 的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你持有一个 cover call， 它最后的收益表现会好于单独持有股票。最重要的原因是 CMG 在这段期间之内，它整个的 swing price swing 是来的比较大的，它的上升趋势远远弱于特斯拉股票。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继续刚才所讲的，为什么会有人去使用 cover call 这个东西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股票价格会如何变化吗？假设我们知道我们预期股票价格会上涨，可以去使用 cover call 吗？当然可以是这样认为，我预期未来价格上涨没有问题，只不过我的预期可能是趋势性不是那么强烈，我不认为它会超过我选择的执行价，因为它超过这个执行价的概率对我来说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再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之前所说的这一点是说我们放弃的是未来上行的潜在收益，但是你想一下，股票今天是100块钱，它不可能在下个月变成1万块钱，这不存在这样的概率。所以有的投资者呢，他去卖出一个看涨期权，他会说我卖出的这个执行价是股票它不太可能达到的位置，我既保有了股票上涨我能够收取的股票上行的收益，我又能够单独的获得一块卖出看涨期权所拥有的期权金，所以这是一个双重的收益。我们讲的这个概率到底是什么，你说的这个立场是什么。比如说现在股票的行情是一个趋势性的行情，在趋势性的行情中股票超过这个执行价的概率，我们是指这样的背景下的概率吗？这要就回到我们整个期权链报价的基础思路里面来。所有的期权链里面的这些数字啊，比如说这个就是期权链，这里面的数字不管是买价也好卖价也好，它所基于的假设都是价格的随机波动 random 的价格行为。如果从数学角度上来说，随机波动它指的是当前价格的走势与之前的路径没有任何关系，过去的股价它的波动的 pattern 它的方式无法用来预测未来市场的走势， 很多软件呢又把这样的概率它会转化成在图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叫做概率锥。我想稍微花点时间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概率锥，因为顺便回答一个投资者的问题。现在这个点，这个出发点代表当前股票的价格，两边这种紫色的线段所围出来的区域，它代表的是我们这样看，看纵轴。比如说现在时间已经到了4月，假设这是4月7号，在4月7号的时候，价格的上端是405，下端是370美金。它告诉你的是，在这段区间内，我很有可能波幅就被限制在这个空间，最高不会超过405，最低不会低于370。那这个概率有多少呢？是 68%。 有的人问为什么不是 78% 呢？其实这个跟我们这个概率锥的初始设定的参数有关。如果你设定的是一个标准差的话，那么它就是 68%。 你可以去设定，去改动它的设置，设置两个标准差，那么就是 95%， 三个标准差 99%。 当有三个标准差的时候，你肯定会发现这个概率锥所囊括的范围会变得异常的大，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之内 1% 的可能才会跑出它所跨的范围。所以讲到这里，我们不妨再看一下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叫做高尔顿豆豆机。这个机器里面小钢珠的运动就是一种随机的现象，它每一层的着落点向左还是向右，对它来说都是随机的。所以经过几层的选择之后，它就会形成一种分布的状态。在随机波动的假设情况下，价格，我们的股票就像这个豆豆机一样，会呈现一种拱形的分布。距离当前的距离越远的地方，它被击中的概率会来得比较低。好，我们回过来看期权链，在期权链中的每一个数字，它其实都有一个 delta 对应的读数。而 delta 我们之前在希腊字母也给大家去介绍过，它就对应了一种数学上的敲入概率。之前我们选择的 CMG 也好，特斯拉也好，都是30个 delta 的敲入概率，也就是说我不管 你如何认为这个未来的趋势，在期权内你所选择的这个数字，其实这个数字是告诉你，你如果去卖出某一个股票的 cover call， 假设市场这个股票它是一个随机波动的市场，我所选择的这个执行价，它被敲入的概率是 30%， 是一个比较低的概率。因此这个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投资者愿意去卖出一个 cover call， 我可以拥有一个股票上行的收入。另一方面呢，它击中，它超出这个执行价的概率只有 30%， 大概率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你还可以稳稳的获取它的期权金。当然我相信有了刚才这两个股票的对比之后，你可能会去想，假设我们当初卖出特斯拉股票不是个30个 delta， 我选择的是一个15个 delta 的执行价，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成功的概率会更加高一点呢？如果这是一个随机波动的市场，那么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是股票市场它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是随机波动的，有的股票它是会呈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比如特斯拉。当一个股票有明显趋势的时候，任何 delta 的选择都是从概率上来说，虽然它当初会给你概率，但是这种概率在趋势行情下是完全弱不禁风的。换句话说呢，如果你非常不幸你使用 cover call， 这个股票在你使用 cover call 之后 存在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么你的收益将极大的被抑制住。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 一个总结，当然给大家去讲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是一个零一的判断，我们这个零和一的判断不是说对于一个趋势性的行情 cover call 就彻底完蛋了。对于策略的判断，你必须要想清楚你这边的基准是什么。如果是存在一个完全好的或者是完全坏的策略，这个策略就本身不可能存在，因为所有人都会去用它，或者所有人都会放弃用它。刚才我们的对比啊，是完全集中在 ROI， 就是它的回报率的角度上来说，那肯定对于 CMG 来说，它是一个 cover call 更好的标的，特斯拉那高波动性，它的趋势性抑制了收益的数字。但是呢，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从它的整个头寸的波幅的角度，你使用 cover call， 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种间接的对冲的头寸。如果你是从一个波幅平移的角度上来看， 那它又是一个好的策略。所以任何策略都不可能做一个零一的判断。另一方面呢，我们今天讲了这个 cover call， 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 short call 的表现，以及卖出期权合约做期权卖方的一些特性。其实刚才这种损益图啊，大家仔细再看一下，就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出它和我们持有一张做期权的买方这种损益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我们之前也讲过，其他字母其实呢，它是观察期权头寸的一种角度，任何期权的行为它都可以通过希腊字母来进行描述。那么你不妨可以花点时间，你去想一下它的 delta， 它的 gamma， 你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去理解一下刚才我们这两种不同的头寸的变化。损益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变化？希腊字母会给你很好的原因。还有最后一点，就是知道了这种现象以后，大家应该可以去考虑如何去更好的去管理你的 cover call。 比如说你去平仓啊，或者去做一个调仓 rolling 的话，这都是基于你对于目前这个头寸当前的表现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延续的话，会对你整个头寸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完全都是来自于你自己对这种合约的理解后的 educated guess， 我们称之为理性预判。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 Sam， 下次见。